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李亨德尔兄弟的下午茶时光。
想必大家最近应该有看到新闻讲说，在大陆他们限电的这个情况很严重，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到底这个限电是为什么发生。中国它明明生产量这么大，它会不知道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甚至到底这个限电会影响什么，很多人目前还感觉不到。
推动现代文明的就是电力，你没有电的话你什么都做不了，工厂不能开工，没有 WiFi 不能看 Netflix， 你什么都不能做。尤其是现在这么依赖抖音的大陆青少年们都会发疯，因为刷不了抖音啊，然后也不能按时完成学习强国上的任务，这样又会被习主席骂，所以很危险。那为什么会限电？确实大陆的发电厂大部分都是火力发电，但是大陆的煤矿大部分都是国内就能满足，大陆只有 8% 的煤炭是进口煤炭。
对啊，那如果只有进口那么少，到底为什么会缺电？它是他们今天用电的量比以往更多吗？因为疫情所以用更多电吗？
其实大陆的政策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东西没出事问题就不存在，所以要出事了才会去试着解决问题，虽然那是不是真的解决也有待商榷。好，首先我们时间先往后推一点，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的时候，澳洲是少数几个比较早期就公开呼吁说，哎，我们应该去中国溯源调查，我们到底病毒哪里来的，我们应该去看。那大陆就不开心啊，你凭什么说病毒是我武汉，虽然武汉最早生病，这明明就是美军带来的之类的。那他们就讲这些散播阴谋了，他想要让这些火力集中的压力都分散掉，所以澳洲又第一个这样讲，那他就对澳洲进行了制裁，当时就把从澳洲进口来的煤炭的那些船就直接不让他卸货，停在外海不让你进来。但这些就是一船煤炭，那他也被不知道再去哪，有五艘今年这个礼拜才允许他卸货，他已经停在外面一年了，最近才让他卸货，因为太缺煤炭了。澳洲的煤炭品质很好，对于产生热量来讲，拿来做热源很好的煤炭，优质又便宜。但是中国大陆一下子就觉得，我不需要你的煤，我可以从其他地方买，他也从巴西买煤，他也甚至从一些印尼买煤。很多地方都他认为买得到煤，那他就去买。但是很多地方的煤品质没有澳洲煤这么好，特别是印尼的煤是褐煤，那个煤呢，就是你看那种有的地方烧那烟黑的跟非洲老黑一样的那个就是不好的劣质煤。
跟你前面讲说他们只有 8% 是进口，那这种 92% 是用自己的煤，那怎么可能？因为我很难想象你挡了五艘船就可以让你限电，然后严重成这样子，应该背后
当然船更多了。好，没错，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取个整数好了，10%是进口的。一个国家10%的燃料不见了，那他会怎么想呢？我很多煤矿啊，那我就用力一点挖，更努力的去挖煤矿。然后你太努力挖煤矿会发生什么？你就会忘记工程安全，你就会忽略，然后就会有人死掉。那有人死掉怎么办呢？就会有人说，我要调查情况，就会让全部停工，然后就一直循环。
原来是这样子。
因为领导平时不会去说啊，你要好好照规则走，一步一步到位，要下去以前看有没有通风，没有人在检查，他们只要看你交货的煤炭你没有达政府要的数量，你没到的话那继续挖。
对，我明白，我现在终于明白你讲说就是出问题了之后问题才存在的那种，一开始规定也都是白色的那种。因为前阵子中国他们就是要补助那些智慧电动汽车，然后说你只要有这种工厂我们就补助你，就一下冒出了几百家几千家都要来卖。但是你也知道像 Tesla 可以这么成功，他也是过了很多年，经历了很多次公司快破产，结果现在中国就领了一堆政府补助，然后发现弄不出来，然后只剩下两家是真的有办法生产的。我觉得中国就有点一直在循环。我想问，那在这一件事情之前在澳洲出来在讲说，就是我们要去调查病毒起源之前，到底澳洲跟中国的关系是怎样？
现在的澳洲总理莫里森他是保守党，前一个总理是工党的，应该说前一个总理。首先工党偏左翼偏社会主义色彩多一点，这种类型的政党通常对中国大陆就会比较好好大家一起发大财做贸易，所以中国就跟澳洲有常年的那种友好贸易伙伴的关系。澳洲第一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输出很多渗透到澳洲，当然一方面也是政府。你要这样子来想，这有一个比喻，我觉得我听别人讲这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当一个人他没有想要 防小偷的时候，你就才有办法溜进去他家把东西偷走。那当这个人呢，他已经准备好，就是说，就是有小偷过来我就把他打死这个状态，小偷就进不来。他就发现他没有缝可以钻。那以前的澳洲就是他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需要去这么提防的对象，所以就渗透。那贸易也相当依赖中国大陆，他们就有这样紧密的合作关系。所以澳洲也是大陆留学生的首选之一，就不是美国就是澳洲。自从溯源调查这件事情后翻脸，那翻脸的时候澳洲也一个人被制裁，那其他人也没有来帮澳洲，所以澳洲就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当时的川普政府也只有讲讲话说中国很坏，但他也没有相对应的给澳洲一些帮助，这是事实。
但那个时候川普也还是在跟中国打贸易战，所以等于是应该说那时候中国多方开辟很多个战场，各种进各种。
这样讲也可以，
因为其实老实来说我不太了解到底澳洲的政府体制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他们是类似台湾这样子吗？类似英国那样子吗？类似美国吗？还是他们的政府到底是怎么样运作？他们也是大家投票然后选出一个总统吗？
首先英联邦下的国家几乎全部都是议会内阁，所以澳洲也不例外，他们有总统有总理，莫里森总理。跟英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澳洲很大，然后加上他以前是相当需要愿意开拓这些盟者才能在的地方，所以他比起英国他更像联邦制一点，各个州享有的权力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跟就台湾这种，你不会觉得台北市市长可以真的有所谓跟中央做对抗，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体系，我们的地方自治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在面对疫情以来，各个地方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在做，澳洲联邦政府也有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在执行。有的州离联邦政府比较远的州会觉得说，哎，你这做法我觉得有点太过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个澳洲有两种防疫的这种感觉。那有多夸张？
有一点类似一国两制，一国三制这种感觉，
就有点像这样的感觉。这个部分有点像美国，就是偏共和党的红州就会觉得啊，你想基本上就开放啊，你不戴口罩也随便你这样。但是像纽约这种民主党的蓝州就会觉得啊，你需要口罩，脸上戴五个口罩才可以，你没有防疫护照的话你连去餐厅吃饭都不行，就很严格这样子。我们先不讨论背后的有效性，我们先不讨论，不然就会有那 YouTube 那种天天就盯着那些事实稽核单位，就是要看啊你没有引用数据啊你不对。好，
意思就是说在澳洲有一些城市真的就是很严格的在执行这些防疫，那有一些就是非常松。到底它严格是多严格，就是到底差别差到哪？
非常严格。首先每个国家都有在推进那个，去年有一个可以说是科学家都在认同的概念，就是 70% 的人都打过疫苗后我们就开放，大家就可以陷入群体免疫这样子。那很明显支持这些科学家都变哑巴或是都不见了，所以不知道到底要打多少才能符合一个开放的这规则已经不存在。好，那我们现在来举例悉尼的规则，因为悉尼离联邦政府比较近，所以联邦政府的控制权比较大的州，我就现在就举几个例子哦。首先，一户人一天只能有一个人出去采购食物，一个人，你家有十个人，就一个人出去买，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逛街被禁止，你看不能逛街，他就是要你待在家里，不准你逛街。
对，那这些中小企业的那些餐厅、餐饮业直接就倒闭了吧？你这样子，
亚马逊以外都死。下一条，你要离开悉尼，你必须向政府申请说，哎，可以允许我离开吗？那政府说我不允许，你就不能离开。
哇，这怎么跟中国有一点类似？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码，不是吗？要扫
绿色健康码。哎，这其实还更糟，因为就你不知道基准是什么，因为绿色健康码代表绿色你可以走，那这个连这都不知道。
那他还有什么规定？
你想要去运动，好，那你可以去运动，但你不能离开自己的家超过5公里。超过5公里会发生什么事呢？警察就会来问你说，哎，你怎么在这里？那他们不会很友好，像台湾警察就是那，先生停一下，请问你在这边做什么？他们会先给你上手铐，然后再问你想干嘛。
我很难想象是西方国家会做的事情。
可能听到现在这边会有人觉得说，哦，那这小孩子又在不知道从哪边看到的俄罗斯假新闻这样子。我呼吁各位去查说澳洲防疫，然后去找影片来看，有很多非常耸动 又可怕的不可思议的影片。然后我们再继续举例几个，如果你打过疫苗咯，那理论上你安全了，打过疫苗后你想要跟你朋友一起相约在外面，在外面的话你最多只能有五个人，打过疫苗你也只能五个人群聚，那没打疫苗怎么办呢？你只能有一个人作伴，
就是哦，没打疫苗只能跟就最多两个人这样子，打疫苗最多五个人，这真的算很严格。
有一些真的我觉得超没有逻辑的，如果你一个人住的话，你只能提名一个人来拜访你，你只能
就等于
跟政府登记说这个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提名他来看望我，没有在提名列表的人就不能来。
连朋友都，这个在台湾的话，顶多就是你可能到大楼，你要跟警卫登记一下，说好你去找朋友。可是也不会限定说只有一个朋友可以来，然后只有这个指定的朋友，
真的很不可思议。讲难听点，我有看好几个不同的大陆城市都没有像这这么严格，是觉得这定规则的人什么情况？
当然他有一些也跟台湾可能有一点类似，例如说你可能要去要扫 QR code 啊，还是一定要强制戴口罩。就如果只有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只是他还有什么你要证明你已经打疫苗了，然后要给警察看，说你证明已经打，或者你离开家里之后还要证明你是住哪、你是谁的这种。可是他们有足够的警力来执行这些吗？因为像台湾就有一点这个困难。假设他真的要那么严格的话，我就会不够警力。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从我看到影片上来讲，确实有的部分的抗议者比警察的人数多十倍以上，所以就警察就确实陷入一个我们不能照着我们这严格到爆炸的方法来逮捕你们。但是也有的情况就是那种有一个人吃午饭，然后有五个警察把他按在地上，然后问他你怎么没戴口罩，然后这个人就说我在吃午饭，然后警察就说你没戴口罩你会死。
当然因为这种情况在台湾在五月的时候也有发生过，有人在自己的车子里面，他就是拉下口罩，然后他在吃东西，然后他旁边因为他太太坐旁边，然后警察马上就要敲玻璃，然后他就被罚钱。他就是跟自己家人，然后就一开始严格到这种，现在当然不会这样。他也有另外一个老板，是他招牌写说现在关门，然后他就在里面没戴口罩在吃面，然后警察也进来也罚他。就一开始
为什么他都关门了、啊？
就是他又说，因为他那是玻璃门，能看得到里面有一个人没戴口罩在吃东西。我不知道是怎样，
哇，
所以一开始就是严重到这种地步。那你前面有提到说，大部分国家是70%打两剂疫苗，就大概就让大家自由活动这样。
这是一开始的规范啊。
就是那现在他们到底已经是多少%，然后他们的规范到底要几%才可以？
澳洲现在有超过50%已经打两针了，那但他们把规则定到80%打完才可以，
超高。
那我们顺带提一下大家最喜欢的拜登总统，拜登总统前几天在美国疾控中心推荐特定人群可以打第三针后，他就很兴奋的去打第三针，然后就是要面对25个记者前面展现他很自信的微笑，然后记者就问他说：“哎，总统先生，你觉得我们要多少人打完才可以恢复正常啊？”拜登就很自信的回答：“哦，大概97-98%打完我们才可以解封。”
我天，这就是
他一讲完后，
全部人都要打。
他一讲完后，当然媒体两极反应，保守媒体就觉得总统疯了，就是说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有98%的人都同意，就一件事情都没有，包含打二战，没有任何事情美国人可以98%都同意。那当然，自由派媒体就说：“哇，我们总统怎么这么为人民着想啊？哇，竟然替我们操心到大家都必须打完才行，真棒。”
那到底澳洲这么严格，是因为澳洲的疫情真的这么严重吗？有点像在印度。
其实也没有，说实在，其实也
没有到这么严重。你这样描述下来，
我觉得有点是过度反应啦。因为像一开始 Delta 出现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觉得啊，我要是感染会死掉。蛮有趣的，就是上个月有一个夜间秀主持人叫 Bill Maher， 在跟来宾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有看到一份民调采访偏民主党跟偏共和党，问他说：“哎，如果你感染了武汉肺炎的话，你觉得你有多少几率会死掉？”这样子，
或者是住院，这样、
不应该说死掉，应该说去医院，就是会严重到会需要去医院，有可能会死掉这样子。首先，双方都比实际数据都高估了，因为实际数据大概是其实不到10%啦，说实在。 10% 也是有点夸张了。偏民主党的人有80%认为说啊，我感染这个我必须去医院，甚至会死掉。共和党大概是徘徊在30%左右，也比实际数据高，但跟民主党相比好多了。所以当媒体一直在跟你讲说这东西很可怕，这东西危险到爆，那他会让接收到这讯息的人怎么想，就会很怕啊，然后就会过度反应啊，所以就会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封城措施。
因为这比较有趣的就是，如果你问台湾人，他们觉得概率会去医院还是什么，不会像美国有分裂这么严重，一派觉得超高概率，我觉得大家觉得有概率去，但是不是超高，同时也不是超低。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比较一致，只是大家就相对比较能接受政府如果说我们要推这个政策。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妙，像陈时中他也会好几次讲，你如果限制的太紧的话，会有点像那个压力太大，然后大家都不愿意遵守。他这个提了好几次，虽然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他的防疫上的作为还是怎么样，但是相比很多其他国家的卫生部长都没有特别讲这件事情，说如果你一直高强度的防疫太久的话，人会开始受不了。但是台湾的陈时中提了好几次讲这个。
我必须说，虽然我不喜欢民进党政府，但是陈时中比美国疾控中心的福奇要好个不知道多少倍。陈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优秀的就在于，虽然他特定议题上可能有点双标，不怪他，人都会这样，但是至少他不会像福奇一样这么前后横跳，对于一个议题可以3个月变一次，然后每次在镜头面前就像是镜头是他爱人一样，那种疯狂的想要被人采访，然后每次要摆出那他是个很专业的博士，胡扯一些鬼东西这样。他以前还甚至讲过，小孩子如果吃早餐麦片，他可以感染艾滋。觉得太夸张了吧，是因为他是研究艾滋病的先驱之一，但是他90年代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有艾滋的话，那住在同一个房子的小孩子如果从同一盒玉米麦片里吃早餐的话，他也会感染艾滋病。
可是你知道最近 Disney 他们要出一个他的纪录片，专门讲说他的防疫作为，就这件事情我感觉怎么像大陆可能会做的事情，马上疫情都还没结束，你现在就是已经要开始讲他的抗疫多么成功的这种。我们回到 往前一点点，因为我们看澳洲这防疫政策就是有很严格的，有没那么松的，然后前面又提到在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这个是不是在澳洲有类似的情况，有两个党派，有一个党派可以类比为比较类似美国的共和党，有另外一个党派类比为比较民主党，也是分为保守跟自由派这种。澳洲是类似的，
是没错，但是目前的执政党是保守党，但是他采取的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严格措施。然后有几个州，特别有一个州最夸张的就是，如果你被要求在指定地方隔离的话，你必须下载政府的一个 APP， 然后每15分钟你必须传一张有你的自拍照，表示说嘿，我现在在我的房间里，不用害怕，我听话。15分钟哦，
这比台湾的
你这么做，是你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事呢？啊，警察就敲敲门，然后给你罚款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就有小孩子，实在是晚上都没人哦，他们就晚上决定去海边这样，然后就一个人被罚1200澳元。这是我们就前面就讲严格，那不严格的呢？整个澳洲的西部有几个州现在已经恢复到那种大学的橄榄球赛，整个运动场坐满人，大家一起看比赛，就这样子，已经完全就是你没有看电视新闻，你不知道
还
有疫情，不用
哇。
所以就一个国家就是横跨几个州，你就是会觉得你在不同的地方一样。
在美国现在也会有这种蓝州跟红州的差距也很大。你前面讲的我比较没想到，说现在是保守派在执政，在澳洲却用这么严格，你觉得会不会是跟通常保守派如果对比美国的话，美国保守派都是比较把中国当作一个很认真的一个敌人或对手，然后因此更害怕疫情，你觉得跟这有关联吗？
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有的政府找到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就顺带一提好了，澳洲现在把中国当一个最大威胁在看，所以他们在去年过了一个法案，叫我们就理解成澳洲版本的爱国者法案。爱国者法案原本美国在9/11发生后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简单来讲就是让政府有权力可以监听一般人打电话，因为他们想要预防下一个9/11，所以授权政府说啊，你可以不经我允许就偷听电话， 变化，听起来很可怕，但是之前美国政府也有说他们平均一年只会调出十通电话来听，这样比例很低啦。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法案是给政府一个非常大的授权，你把你很多权利都交出去了，那很难要回来。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我记得有修法把它暂停了，我印象中澳洲就是为了应对中国间谍，他们就过了一个澳洲的爱国者法案。那可怕的就在于进入疫情时代后，每个政府都在对抗他们认为的假新闻。我们台湾也过了一个法案，就是讲假新闻会被罚款，
对
对不对？罚多罚少其实不重要，重点在于这种法能存在，就代表首先言论自由已经某种程度你已经把它压缩变小了。那澳洲的情况就是警察跟澳洲版本 FBI 他们就可以说，哎，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恐怖分子，那我就可以把他给逮捕起来，不需要一个逮捕令，不需要向法院申请任何东西，他只要认为这个人有危险，他就可以先把他抓起来再说。这样子，
这个情况是不是在日本也可以啊？他如果警察可以先拘留你一阵子，然后我听说有一些他就影响到不能去公司上班还是怎么样？
记得日本有这种情况，但是日本对于拘留上限是蛮严格的，他不能把你这边关1000天，然后再放出去做人质交换，这种行为不能做，没有在映射孟晚舟。反正总之，澳洲是很不合理的法案。
从某种角度，我可以理解说澳洲现在很怕中国渗透，因为在大概前年，我才看到一个新闻讲说，在中国国庆的时候，澳洲甚至有一个当地警察局还升中国的国旗，就是到这种地步。所以他们那边应该是因为
哇，真友好，
就是渗透的蛮严重的，可以理解。现在突然很警觉，就是小偷已经在家里，我们要赶快做点什么。到底澳洲现在就感觉好像很反共，那这跟大部分的澳洲的人民也是这样，是像台湾，可能我们大部分人感觉有这个共识反共，当然少部分没有那么反，但是澳洲也是类似吗？
你看，你很难真的去。我之前去看民调公司讨论怎么做民调时，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在于，你通常如果给问一个人一个很直线的问题，是一般人很容易回答。那什么叫直线？比如说你问一个台湾人说，你认不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对我国是造成威胁的国家？你看你问这么直接的问题，大部分人就说对，对我造成威胁这样。那如果你把问题换一部分呢？比如说你认不认为我们应该跟中国大陆签和平协议？一下子话锋一转，就变成怎么不太对？虽然某种程度来讲，第二个问题是为了把威胁让它降低，但是因为你寻求的东西变得很具体了，变成是一个你想象的出来的东西了，那人就会更容易去想，更仔细的去想，说这东西到底对不对？好，那
就会有点迟疑，不会想要马上回答。
不是，跟会不会马上回答不一样。我觉得比较像在于他们会不会更深入的去想这个问题。他可能一样回答很快，那但他们就一个就是可能有过脑袋，一个可能就凭直觉。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能很具体的讲说到底澳洲大部分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国。
我们就拉回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就是民调目前对总理的支持度怎么样。因为这总理已经很明显表达他的态度，就是对大陆要很硬这样。目前他的支持度还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所以可以说算是目前政府的方向大部分人是支持同意。但是比较妙的是，像澳洲有现在开始有这很严格的防疫措施，我本来认为说，那应该会蛮打击政府的吧，因为很多人觉得很疯狂。但是对于民调的影响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我想说大部分的原因应该在于澳洲太大了，所以很多人他没有真的感受到联邦政府怎么防疫，所以他就觉得政府的方向没有问题这样子，觉得有这可能性。
前阵子我看新闻讲说台湾的外交部长在跟澳洲求救，因为澳洲现在感觉就是要站在反共前线。因为我很难想象，我都不知道到底台湾跟澳洲之间有什么样更深层的别的什么关系吗？为什么我们突然这就只是因为看到说好你现在反共，所以我也找你一起来加入，我们是同队的队友，这种感觉吗？
啊，这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个跟澳洲有关的事情。你看，我们一般人在如果我们要想象说，可能可以帮忙维护亚洲的和平、太平洋的和平之类的，我们不会把澳洲想到前十个国家里面，大家都不会放澳洲。就连没有军队的日本，我们可能都会放进来，我们也不会想到澳洲。但是澳洲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他们的大学里面设立一个专门研究 究亚洲太平洋的战略研究所，第一个是在澳洲的国立大学。我一开始听到之后我很意外，因为我现在在大学的指导教授他就是对澳洲跟日本的关系有兴趣，所以他当时他就去澳洲读博士。那他去读博士的是90年代的时候，那是运气很好，因为当时正好是第一届 APEC 的活动。 APEC 就是一个台湾也有去参加的一个区域性的，可以说经贸政治都有讨论的半官方的区域组织这样子。澳洲在长期以来只在研究它要怎么更加的影响亚洲的，当然它周围的邻近国家怎么样维持一个澳洲的理想上的秩序。然后在其实在更早，在70年代的时候，日本本来就想要说跟澳洲一起，我们来组一个联盟看看。一方面的原因是澳洲在二战以后感觉到被英国背叛了，我们说背叛可能不太对，但是英国为了加入欧盟，把它跟澳洲的特殊的关税关系给撤掉了。以前一联邦内有一个特殊的关税区域，你要进入欧盟你就必须有欧盟的体系，当时还比较欧盟啦，但他为了要进入那个体系，他就切断了跟澳洲的经贸的关税。那澳洲就觉得被捅了一刀，现在需要找新的伙伴，他就把重点完全移到亚洲了。那当时日本也蒸蒸日上，然后日本就想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合作来给亚洲制造一个新秩序。然后新问题来了，亚洲国家的PTSD 出现了，那个不是20年前拿棍子捅我们的那个日本佬吗？所以他们就对日本一点信心都没有，更不用说信任了。所以当时日本就想把澳洲推在前面，说澳洲当老大，我当小弟，这样子的话说不定可以说服其他国家。光是这个就谈了20年，一直谈到90年代才成功。你看为什么会谈这么久？我们老师就讲说，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每个国家他们在行使他们的外交上的施压时，他们的做法不一样。日本跟澳洲叫做指向性，就是说他会跟这个国家讲说，你如果加入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个好处，说不定你可以变得更有钱，说不定大家都可以更繁荣。这是澳洲跟日本的做法，就是慢慢推对方说，哎，对你没有坏处，参加来一起。美国呢，霸权型，就是说我要这样搞，不参加你试试看，那其他人就只能参加了。当然这也有冷战的背景，所以冷战的时候美国就是会对于安全保障上它更加付出压力跟心力，所以如果要制造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组织的话，他就是会讲你们没有人能不加入，或者是不准给我加入苏联阵营的组织。
所以在历史上澳洲它比较算是孤立主义吗？还是它算是美国在哪边它会跟着美国一起？
觉得美国在哪边它会在哪边的这种说法其实很有错误，你应该说英国在哪边它在站哪边。
它通常是跟英国站同样方向，
因为虽然在一战的时候澳洲死了不少人，所以澳洲也有一定程度的产生一些孤立主义，觉得说你看每次跟帮英国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虽然我们还叫他妈，但是不划算这样子。虽然这样子，但是澳洲还是参加二战，还是流了很多血这样子，然后换来的就是英国不留情的背叛这样子。其实澳洲某种程度也蛮悲惨的，所以澳洲才在二战以后比较积极的在亚洲开拓。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要讲到澳洲最好的盟友的话，会说他最好的盟友是谁？谁跟他关系是谁？
当然是他隔壁邻居啊，纽西兰啊。退一步的话，那大概不是英国就是美国了啦，就是这么讲。对，那就顺便一提，最近也有一个月了，关于澳洲买潜艇的这件事。
这个潜艇它是怎么样的潜艇？本来是要跟谁买？为什么会突然换呢？
首先，澳洲是一个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它不具备核武器能力。它当时跟法国在2016年签了好几十亿欧元的订单，要买法国做的，我记得是柴油动力潜艇，也是好东西啦，高科技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潜艇整个潜艇单位来讲，最优秀的还是核动力潜艇，因为核动力潜艇就不需要一直上岸补油补充燃料，自己有自己的反应炉这样，所以这肯定比柴油动力的要好。2016年签，那当时法国也已经开始找了一批澳洲的工程师，就是去研究来参与这个过程，毕竟有5年了，所以也有不少澳洲的团队已经在法国了，但是已经5年了，没有任何东西出现。然后法国说最快可能要2025到2030才会有潜艇可以开回去这样。澳洲总理可能认为说我现在就需要，因为我觉得很危险， 结果这时候美国就突然跑出来说，嘿，你想要潜艇，我有潜艇，我想要钱，你是我朋友，那一个订单就溜进来了。然后澳洲终于就跟拜登签了这个订单。那这订单呢，有可能确实是比2016年来说是一个更划算更合理的订单，可能花了差不多的钱得到更好的潜艇，又更快可以拿到手，一切都听起来很合理理想。从澳洲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觉得这样可以满足我们现在的需要，因为法国的那个也不知道等了多久。你看台湾之前跟法国买那个船也是莫名其妙，那拉法叶号还是什么的，该来的还不来，一堆钱包流到哪里去，飞机也是法国飞机问题很多这样。所以台湾人可能对法国军火很没有信心，从我们看到的新闻来讲。但是法国其实是全世界出口军火最多的国家之一，马克龙政府的外交部长最擅长的就是卖军火，全世界到处卖，疯狂卖，左边卖到右边，卖到中东，到处都在卖，他最喜欢就卖军火了。这也是马克龙政府的一个说施政的一个攻击，就是嘿，我们为国库赚了很多军火钱这样子。好，那法国很不开心，法国怎么做呢？法国首先跟拜登讲说，嘿，你一边说着什么美国重新回来了，一边搞这种背刺，我很不开心。首次哦，法国历史上首次召回美国大使，也把澳洲大使召回了。通常什么样的行为会召回大使？我们举个例子，上一次英国把俄罗斯大使召回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俄罗斯特工到英国暗杀前特工，这么严重的事情哦，就是你大咧咧的你跑到别人国家里面去暗杀这种污点证人，然后你还跑掉了，英国就把俄罗斯大使召回了。要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才会召回大使。那法国这次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对于马克龙来讲，拜登就是个老翻颠这样子，觉得这个人不可信，你一边说着美国重新要回来重视他的盟友，你一边当着他的面把他给背叛。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认为美国最好的朋友是英国，我觉得你们要重新想清楚，到底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友谊是什么国家？其实是法国。自由女神像不是英国人做的，是法国人送的。独立战争是法国人帮忙美国人打的。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你不要小看法国人跟美国人之间的这友谊的程度是什么。说真的，我真的不理解拜登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因为他
真的缺这个钱吗？
他现在就是连续两件事情，先阿富汗，再这潜艇，就让人两个越来越不信任他。因为你如果你正常想，你会想说，好，之前川普他是一个商人，然后他美国优先什么，可是连他都也没做这种事情，做去抢订单的这种行为，我怎么感觉这样相比起来，拜登是更加的，就是好像我全世界我都不管，我就是管我自己的政治生涯的这种，到这种地步，他是更严重。他那个甚至我都没有用说他是 America First， 他是 Biden First 的那种感觉，他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有欧洲媒体就是认为拜登就是没有川普的美国优先，就是这样子评价他。但我也觉得这确实是高估他了，我对他很没有信心。虽然在联合国大会上，拜登有去找马克龙谈话，跟他说对不起啦，不要难过，我们还是朋友。然后马克龙就说好啦好啦，然后同意过一阵子就让大使回去。我不知道现在回去了没有，可能已经回去了。拜登就是认为他已经搞定这件事情了，他可以回去他的虚拟白宫办公这样。对，我们就顺带提一下，这很有趣。拜登每次在这边做简报跟展现给大家说，嘿，我是一个领导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他在真的白宫里办公。但是前几天他去打第三针疫苗时，有一个媒体就拍出的画面，就是这个白宫的办公室怎么很像一个布景，怎么这么像一个布景。看电视剧的人应该知道，通常布景的特色就像是一个房间，你切掉一半，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什么样子，摄影机在另一边，
假窗户，对对对，然后假的墙壁。
就有个记者，他是从侧面拍，你就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有那个布景装置跟一排记者，然后右边就是一个坐在椅子上的拜登，所以就让人想，这是假的吗？然后就有人去问白宫目前的发言人萨奇，问他说，哎，什么情况？你们假白宫？那萨奇就是专业的，就是那个哦 ，circle back， 嗯，改天再告诉你答案，有机会再谈。然后就有别的驻白宫记者回应说，对，有一个假白宫。他说的原因不是说哦，美国人民很笨，所以不会发现。他们说的原因是假白宫的灯光比较好，所以比较适合给媒体采访用，或者是发表演讲的镜头比较好。
但我看有人讨论说，大字报的字比较大，在假白宫，所以那拜登因为要看念稿， 然后需要更大的萤幕。反正，
是这个、
但是你
这也
你从这个它在象征什么？这真的就在象征，好像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演出来的，会有这种很不好的暗示。我真的觉得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白宫都要打井打出来，又不是说那个建筑是被炸掉还是这样。最后一个讲说外交部长跟澳洲有点像求助的，我也看前阵子那个萧美琴他在美国发表的一个演讲，我其实觉得那个演讲他讲的很好，也是有一点类似希望美国意识到台湾需要帮忙，然后台湾是怎么样提供，说我们提供芯片还是什么，他已经讲得很直白了，世界很多芯片在我们这边生产，然后你们需要芯片，然后
This is a 芯片 This is a 安全，安全台湾
就是有点类似这样。我是觉得他讲的他已经很简化，让那些什么美国佬都不懂台湾是什么地方的都已经知道说好这个地方蛮重要，他也还明确讲说比较自由的是哪一边，没那么自由的是哪一边。我看那个美国很多节目他们也会这样解释，像你常看那个 Crowder 他也会努力要解释，因为美国会经常把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跟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两个会有一点搞混，觉得名字怎么这么像啊，到底谁是中国谁不是中国。
别 你这样提到下面接下来就会冒出野生的台独分子，就会说所以我一直就说我们要改成台湾才对，你看你听我们的就对啦，你看在这边
小心啊。
国际上可能因为意识到一个是这缺电，然后又更加加重了有一些晶片厂的下游，因为你台积电当然我们台湾还没有到限电，但是我们产了晶片之后接下来封装然后组装的这个厂都在大陆，然后有一些厂它现在已经不能24小时运转了，更加加重这个晶片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开始突然意识到哦，台湾这里好像蛮重要的，就会出现像美国可能不是日本，它可能就提高它的军事预算，然后他也多年来首次提起台湾的安全问题，会怎么样跟日本可能要模拟一下，万一中国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你会有这感觉，好像现在的有更多危机感吗？他们在飞了150架飞机这样在台湾绕来绕去这种，还是对你来讲、就生活就照常过反正
首先生活当然照常过，因为你也不是军人所以你能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当然是生活照常过没错。好，那要不要有危机感呢？我觉得目前可能我们周围的国家的危机感比台湾人更重，因为一方面台湾人可能也习惯说啊，隔三天就会有一个飞机绕一圈，就像以前金门的大炮一样，是互相轮流炸对方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台湾人已经可能比较无感对于有飞机跟没飞机。当然一方面是对于国军的信任，觉得这东西交给专业的军人来不是我的事，所以我不去碰，我也不去扯后腿这样子。那另一方面
过个买不起房子的生活没有人看这样
对那另一方面就周围的国家也开始比较真正意识到台湾这个地方可能有可能会出状况，所以你讲了日本政府提高他们的防卫省预算，然后新的首相岸田文雄 Kishida， 我个人对他算是因为我这选举我也算是有在关注，我对他还算是蛮有好感的。在三个选项里面当时最有可能一个是河野，那一个是岸田，还有一个高市，这三个人里从最偏左一点的就是河野。河野的特点就是他以前对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但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很中庸，就日本人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很中庸，然后他也有过几次在国会议事堂里开会的时候睡着的经验，所以就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可能说不上无能，但至少不是那么厉害的人。而且他的重点不在外交啦，他最关注的是首先他非常拥护天皇制，然后再来就是他认为日本人要好好 的重新学习日文，就他就是比较回归本质的这种感觉。他在外交没特别啊，对，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反对核能，自民党里反对核能的代表人物就是他。好，那下一个岸田就是选上首相的这个人，他的特点就是他在选举以前说如果他当上首相的话他要组织一个人权调查委员会来去调查关于新疆问题到底有没有什么人权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就应该对中国大陆制裁，所以他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再继续假装中国大陆没问题这样子，他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蛮好的。第三个落选的高市， 这个女性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她是一个鹰派人物，她就是说我如果选上总理的话，我不排除代职去参拜靖国神社。那靖国神社是一个亚洲人来讲就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地方，台湾人可能还好一点，小粉红很兴奋，就是有人去靖国神社参拜他们就会发疯，因为靖国神社是里面供奉的都是日本为国家牺牲的军人，就放在里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你是战犯你也会放在里面，你不是战犯你普通军人而已，你也在里面。好像李登辉的哥哥还是谁在靖国神社里面，所以会表态说就是我会去参拜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在日本国内是一个很右翼的一个象征，我推崇这些军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想法。
对日本人很多人来讲也觉得这个女生就是有点实在太硬派了，所以最后她落选。
你也可以这么说，她的党内支持率不够。
然后选上了这个，她也是相对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比之前越来越强硬。
对，
世界各国也都是这样子，越来越强硬。
还有一点，就这也是我听我老师我才意识到的，我们老师给我们看说，岸田他提的新内阁成员怎么样，哪里有变化？他讲很关键，有两个人没有变，一个就是防卫大臣、国防部长没有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外交部长，对，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没有变。他说这两个不变的意思在于给盟友一个讯号，就是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转弯，我们不会从这个决定要对于亚洲太平洋要开始更加前进的策略，我们没有要收回。比如说我们决定台湾出事情我们要去帮忙的这个态度没有要收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在这一集节目收尾之前，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点，因为这集我们讨论很多澳洲，几乎重点都在讲澳洲，虽然最后有牵扯讲一些美国、日本、法国这种。那到底作为一个台湾人要怎么看待澳洲，就是为什么我要关注澳洲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要关注澳洲？我也不知道。说实在，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澳洲？对于一般人来讲，这些东西都离你太远了。你如果是军人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用。你对政治很敏感，或者是如果你有在关心股票的话，你可能会需要知道说有没有什么两岸局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有波动的话，一定会影响到股市。
所以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说，说哦，好，澳洲多一个反抗共产党，多了一个队友。
确实，澳洲应该是一个盟。对，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关注澳洲。对于台湾想要参加 CPTPP 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目前看到是蛮欢迎的，
一个贸易的
太平洋贸易协定，这是一个奥巴马时代很想要通过的东西，被川普撕碎扔到马桶里，日本就决定跟澳洲担当起主要负责人，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多东西免关税啊，95%的东西就是零关税。以后
我觉得那应该会对台湾是很好的，
如果能进的话。
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总之我们鼓励听的玩的人对于这我们今天提到的内容感兴趣，就再花一点时间去调查研究到底我们讲的，首先我们讲的对不对，跟想不想要知道后续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谢谢。